来，今天礼拜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看不下去了啊，跑到英国去了，是吧？看不下去了，
他退休了，
你是吧？我就知道你看不下去了，对这件事情你一定有强烈的态度，对不对？
对，我差点跑北极去。
你到英国去做什么？
到英国来访问他们的教育机构啦。
嗯，
咱们不能自个儿关起门来办事啊，
是，
所以还是要到别的国家看一下哈，
嗯，
在提升国民科学素养上面，别的国家怎么做的？
嗯，哦哟，你这个问题大哦，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是吧？
哎，
谈一谈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计划吗？是个交流计划吗？
对对，这是个交流，这不是交流计划，这是一个国内本身的计划哈，
啊，
很希望能够让民众跟学生，尤其是从初中到高中哈，一直到大学生，这一系列学生是我们未来国家所需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中间分子了。
嗯，
哎，大准兄，你看现在人口老化的速度哈，
嗯，
很快的，在几十年后，我们的年轻人一个人要养四倍于现在的老年人。
啊哈，
就说你看社会的整体结构，一个
年轻人，我知道，像林兴盛都变老了，他今天过生日。
啊，金盛生日快乐！
哎呦，你知道他几岁了吗？他不让我讲，他不让我讲，他会打我。
就说你现在年轻人所需要，养视抚恤
啊，
侍奉老人跟照顾小孩，
是
他的负担呢，在几十年之后竟然是四倍于现在，那就表示这个人要能够养视抚恤，做同样的提供同样标准的服务啊，
嗯，
他的能力、他的素养要能够发挥四倍于现在的素养，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提升科学，不是说让大家维持到现在的水准就行了，不但要维持，而且要四倍于现在的能力。
嗯，
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苛要面对的，这是一个。
我想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谋生能力吧？对不对？你是让人家养，那很恐怖的。
我不能像求山解考一样自己走到山上去，
对，把自己的牙齿敲碎了是吧？别再吃了是吧？
对对对对，嗯，所以那我们现在你说到了几个国家来访问的哈，其实会很有收获。在英国呢，它除了像我们讲 UOL 伦敦大学或者是 UCL 伦敦大学学院，它都有教育跟科学教育方面的学院哈。
是，
他们还有一个全国分布的 Science Learning Center，
嗯，
科学学习中心
是。
负担是十个区域有十个科学学习中心的，
嗯，
对全英国呢做民众跟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啊。
是。
那另外我还想说，再看看他们一两个有名的高中啊，
嗯，
看他们高中是怎么样从年轻这一代就增加科学素养的。当然，大春兄又免不得要说了，今年年底不是有彗星要来吗？
对，
我们要做科学舞台剧嘛。哈雷跟牛顿这俩人呢，都刚刚好就是，
嗯，
英国人。
嗯嗯。
哎，我觉得很运气很好。2008年的时候，刚好是2009年全球天文年的前一年的晚年底啊，
哎，
刚好被国科会派到意大利参加一个非冷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啊研讨会。那个时候就到了伽利略埋骨之所，
嗯，
圣十字教堂去亲自去拜访他，
就是你去观光就是了，
不是观光了，当然
是
就是。这是对层次非常高尚的一个做法，我还点了一个，我还花了50元美，5毛钱欧元呢
啊，
点了个小白蜡烛摆在伽利略面前，跟他讲说明年我们就要演你的戏了，希望你能多多保佑啊。
观光客都是这样干的，只是要的保佑不一样而已。
哎，但是我跟你讲一下，那个圣十字教堂很令人感动，是个古老中世纪教堂哈。伽利略的墓在最底端的墙上面镶着，
嗯。
那雕像真的是美不可言，他一个手拿着望远镜，另外一个手扶在地球上面，
嗯，
抚摸一面前个小地球，另外手拿着望远镜，头侧面抬着朝向右上方观察，你知道那种智慧睿智的眼光看向远方，两边一左一右是两个穆斯女神，
嗯，
哦，那个雕像
哇，这太像尧舜了。
但是然后你知道更感人的是什么？是那个伽利略的墓啊，它的对面墙上镶的是 Michelangelo，
嗯，
米开朗基罗的墓，
嗯，
旁边是但丁的墓
啊，哈，
这个文学艺术跟科学三大名家共聚一堂，
嗯，
我相信他们到了晚上有聊不完的话，哎，
好吧，你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是这看起来，
对对对，
这意大利之行跟伦敦之行，应该还会有一些，比如你们回来要写报告的吧。
回来当然要写报告了，但是我觉得这是跟科学教育完全可以结合的。
嗯，
所以年底的这个科学哈雷与牛顿的舞台剧啊，
嗯，
那哈雷两牛顿两个都是牛顿，那都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啊。
是，
希望在这次参访过程中能去一趟剑桥大学，一方面谈教育，
嗯、
一方面真的到三一学院看看牛顿当年的苹果树还在不在。
嗯，是，
对、
yeah。好，那此行要到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就回来，就也不过就是四五天的时间就回来了。
嗯，所以你们还参访高中是吧？
对，因为想看看别人高中怎么样做的，因为、
嗯、
这个科学素养不单是我们全民的哈、啊，还是针对譬如像我们十二年国教，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学生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在几年下来以后，他在科学方面的能力，还有数学、
嗯、
数位语言的能力，都能够明显的提升。
是，好的，
这个计划是会做一个长期追踪跟评量的。
倒是可以打听打听他们那边有没有类似吴大猷科学营了啊，像我们每一年您老兄参与的这些个活动是吧？
耶、yeah, ，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吧？
当然当然，对对对、
哎。今天我们的题目很多，我们有十几个题目。爱桑彗星重现江湖。
对，也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啊，但现在科学家的观测呢，渐趋保守。但是真的很难讲，因为我最近我们在努力的准备哈雷与牛顿的舞台剧的时候，看了好多当年各项彗星出现的记录啊。
啊哈，
有些彗星是充满期待，结果没有那么亮。
是，
有些彗星是突然暴增亮度。真的彗星到现在啊，我们虽然从1758年哈雷彗星按照预测的时间归来，就知道它是个周期性天体了。
是
没有什么神秘跟不吉利的，
嗯，嗯
但是一直到你到1910年，清朝灭亡那一年，哈雷彗星再出现，
嗯，
大家对它的了解也不够，所以美国人呢会以为说那是带来毒气的东西，买防毒面具
哦，
日本人以为是说哈雷彗星会把空气瞬间带走，所以开始练习每个人停止呼吸，所以这1910年的事儿啊，
是
也不过100年前，
嗯哼，
那到现在呢，我们对彗星变亮变暗的机制还不能够完全掌握，所以爱桑的彗星到底会有多亮，是介于最大的满月呢，还是像金星一样亮，还是像木星一样亮？
嗯，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它能不能活过环绕太阳那一圈最近被蒸发的命运啊。
嗯，
现在也不知道，
是，
但是我倒觉得，无论它这个彗星真的未来的表现如何，我觉得借这个彗星出现做一点科学教育还是有帮助的。
啊哈。好的，哎，可是这个亮度没有预期那么亮，可以有比较能够，哎，断掉了。刚刚提到的是爱桑彗星重现江湖，本来说在2013年11月底以前会以非常近的距离来通过近日点，那它就非常亮。我刚刚准备要问这电话断线的这个孙馆长的问题是，这个亮度显然它的变化趋势一直不如预期，在今年四到五月的观测报告里边，这亮度的变化的趋势就一直维持在14到15等左右，这是非常弱的光啊。那么可是从五月底以后呢，进入了跟这个太阳同个视野，可是也就因为同一个视野也就没办法观测了，所以大家都在期待啊，这个爱桑彗星是不是能够在未来能够，哎，是不是能够再变亮一点？到底它这个亮度不够的原因是怎么回事？是就像电话要突然会断讯吗？
sorry， 我还特别问过旅馆哈，他说不会断讯的。那其实是彗星跟太阳的距离哈，
嗯，
然后看彗星受太阳的热量影响，它的冰升华为水汽的能力。如果说彗星本身的彗核比较小，或者比较结实，它喷出来的水汽跟灰尘不够多的话，它的彗发跟彗尾自然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亮。
嗯嗯。
但是真的是很难说，因为有的时候以前观测过好几次彗星啊，它瞬间暴增，可能是热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某些软弱的地方爆开来，大量物体冲出来的时候啊，整个彗星就变得很亮。
啊啊啊！
对，但是这整个彗星的预测呢，现在同样一个科学，同样一张数据照片，两个科学家的观察预测出来结果就是不一样。
嗯哼，
因为这些目前现在所看到的彗星的位置啊，其实离太阳还比较近，所以受到太阳背景天光影响，
嗯，
那估计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这倒还好，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天文现象
啊
的现实嘛。
是，
那只要大家充满期待，看看往后几个月的变化怎么样，就知道了。
嗯嗯， 到11月底我们大概就可以中间就可以明了很多了哈。
对对对，12月初再来看看
月初吧。是。另外哈，哎，希腊的大学生，你应该去希腊，我看了这个新闻，我觉得你应该去希腊看看怎么样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啊。希腊的大学生设计的太空温室可以在火星上种菠菜。
对，他是做了一个隔离系统，准备摆在火星上。我觉得这个其实，哎，哪天把希腊改成台湾，台湾大学生照样能设计这玩意儿哈。那真的，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密闭室。现在不是很流行在家里面自己种菜，回到客厅、饭厅里拔菜，从客厅到饭厅就吃了嘛。那这其实基本的概念，它的延伸哈，做了隔离以后，把火星表面的隔离环境移除了，但是呢，仍然能够感应到太阳能，从太阳能的能量跟电力系统，让那个植物系统能够顺利的持续成长。
嗯，
那长为什么要长菠菜？长什么菜都行、啊。
也就是说，除了完全隔离以外，还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循环系统，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可以解释一下它的原理跟设计吗？
它其实就是用太阳能发电。虽然火星离太阳的位置比地球要远上 1.6 倍哈、啊，
嗯，
但是太阳还是可以用。所以它如果创造一个上面是玻璃覆盖但是有太阳能发电的系统啊，
嗯，
让菠菜能够接收到太阳能产生光合作用，
嗯，
同时呢让电力控制，让它里面的温度湿度适合菠菜生长，40天到45天的时间哈、
啊、
完整长出来。那然后呢也还是能够让这个火星上面的低温恶劣环境不要影响到这个密闭系统，
嗯，
那就是人类下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以后在火星上面的太空站啊，大概会烘出一个玻璃温室来，
啊，
那个玻璃温室持续会转移方向面对太阳
啊，要持续的面对是吧？
对对，尤其是到了火星的冬天呢、啊嗯，那个太阳角度变得很低的时候，太阳能的效率就很差，
是。
所以有一些技术上面的考量，
嗯，
但基本的概念倒不是最新颖的。在火星上种菜
是
玩更好玩。
我们在地球上，尤其在像中国吧，一月葱二月韭，这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的。到了火星上，大概就是六月葱七月韭了，它得太阳当空的时候才比较，是不是？
哎，大志兄，我在节目里说过，我们自己以前种菜拉菜园出去逛的时候说过
没有？没有，你说说看。
对，我刚到美国的，哎，以前小时候我跟我哥在家里院子也喜欢种菜，看到那种生命从土里冒出来很高兴啊。
嗯，
到了美国念书的时候也想种菜，可是呢刚去，穷学生嘛，住公寓，外面的水泥地也没办法种，就买了那个泥土啊木板自己拼成一个菜园哈、啊、
嗯，
再往里丢种子撒着种，但是篱笆很高照不到太阳
啊。
那这聪明的我呢就在底下加了几个轮子，前面拴个绳子啊，
牵着去遛菜，每天出去遛菜。
对对对对对，总在校就那个社区里头哈、啊，
嗯，
碰到美国老先生老太太出来遛狗的啊，
嗯，
他们都很有礼貌，打招呼 ，Good morning， how is your dog？、嗯、讲得好亲密、啊。看到
我这个、我这个 dog 这个 car accident， 所以现在变成 vegetable。那后来怎么样？
然后配打挺好的，可是我们又不施农药，不施肥料啊。
嗯，
长第一遍的菜可以吃，第二遍虫就来了。
啊，
对，
所以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啊。
没有。对，
好，现在又发现了类似地球的外星世界了。
对，其实，在目前在市居区，也就是说水能够维持液态的环境里面啊，发现了好几个、
嗯、
跟地球大小最接近的。一个是克伯勒62，距离地球只不过一千两百光年哈、
嗯，
那这其实已经很精彩了。它比地球大60%左右。
嗯，
那另外一个62F 呢，比地球大40%，所以是62E 跟62F。
哦，
大成兄，我们不是讲说小 A、小 B、小 C 就是行星吗？
嗯，
小 A 不能用，因为第一个行星就叫小 B。
是
B、C、D、E、F， 所以这两个是第四个跟第五个行星了。
哎是，
所以人家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多行星太阳系哈，
嗯，
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太阳系好像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哈、哦，
嗯，对，原来您都总是说应该就是双星系统比较多，或者是吧，或者是比较多的这个行星围绕着两个恒星，可是现在看起来单个的这个恒星拥有好多个小行星，或者行星，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而且发现这些行星哈，刚刚讲的是大60%比地球，那大40%、
嗯，
那个 C69C 呢，它比地球大70%，所以基本上就是跟地球同一个层级的岩石跟冰构成的行星啊。
哎，
然后另外一项，德国跟美国天文学家哈，有人大胆的认为62F 的表面可能都是水。
哦，是都是全部覆盖着水，还是
全部覆盖着水？
没有陆地。
凯文科斯纳的水世界啊，
对，
终于找到了，
是这样吗？
他现在是估计，因为你可以想象，那是利用行星掩太阳的掩它凌日的方法得到的哈，那只能间接的推断，到底有多大误差还不知道。
是，
如果有二氧化碳跟水的话，那已经很不错了。
是，
那如果再有氧气的话，那有生物存在的机会是很大的。
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只是怎么样走，光走1200年去那儿就是了，是吧？
对对对，早些上路吧。
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我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现在人在伦敦，你这边的时间应该是上午是吧？
上午早上的8:30。
哎呀，起床了，已经起床了。
大将军，我们苦命啊。
嗯。
到了国外，是你说到了欧洲哈，
嗯，
时间跟台湾差了7-8个小时哈，
是。
所以是白天忙。国外的事情，晚上忙台湾的事情，
嗯，
对，休息机会就比较少，不过蛮好玩的就是了。
嗯，你们反正时间不算太长嘛，调整时差这个也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啊。
对，
来，我们有探索行星诞生的环境，发现覆盖在原始行星盘上的羽绒毯，是这样说吗？羽绒毯，
哎，羽绒这有点像，对对对，你说的羽绒衣啊，加在行星的盘子上面啊。嗯，让它保持温暖以后呢，可以让这个恒星系统里面所诞生的行星的数目跟体型大小什么的都能够顺利出现。这是中研院啊使用苏巴鲁夏威夷山上的苏巴鲁望远镜毛秀望远镜。
对，毛秀望远镜。
对 对, 对，他们的我中研院有好些日籍的同仁嘛，他们结合了台湾的天文学家哈，共同观测有几个那个恒星旁边的行星盘。
嗯，
也就是说那些恒星呢是比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什么克卜勒什么62啊这些的哈，
嗯，
行星已经形成了，我们再用克卜勒观测，
嗯，
但行星还没有形成之前它是一个灰尘云盘。
是，
那这个灰尘云盘呢，中研院的这一批科学家观察了以后发现这个行星云盘上面竟然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在那边盖着。
这一层灰尘的这个面积或者是覆盖的尺幅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那其实蛮广，这个行星的盘子大小不一哈，
嗯，
但现在这个目前金牛座的这颗星距离地球只有460光年，那所以它的行星盘其实还看得蛮清楚的。
是，
那用红外线来看，就发觉它红外线的确是有一层薄薄的光源，并不是来自中央的恒星要形成恒星那一部分
哦，
而是来自周围的盘面上面。或许大家就你会想说，你中央的那个不管那个行星恒星跟恒星没有，中央还是最亮的地方吧？
是。
那你怎么看得到旁边这个非常微弱的灰尘云盘哈？
嗯哼，
他们使用的是日冕仪。
日冕仪，
日冕仪就是我们制造人工的日食，
嗯，
然后把太阳给挡掉了，
挡
去看周遭的日冕，
是，
那叫日冕仪。
是，
那日冕仪这个概念呢，就应用在附近的恒星上面哈，
啊，
把中央的恒星
挡
掉了，挡
住，对了，
对对对，看周遭恒星是不是有旁边有任何气体结构啊、尘埃云盘什么的，
嗯，
或者甚至看周遭旁边有没有行星绕着它转。
是，
那这种日冕仪其实运作很多很成功的例子哈，
嗯，
那像这个就是中研院的同仁们使用了苏巴鲁上面的日冕仪
啊，
挡掉了中央的恒星，看周遭的云气盘，又是用红外线来看，
是，
然后发现它表面竟然有一层薄薄的灰尘，灰尘其实角色很重要
啊，
因为像我们的你说。未来形成的行星形成的卫星，我们的月球，我们的行星的环，像土星环，
嗯，
彗星跟小行星，这些都是灰尘组成的
啊。
所以灰尘越丰富，一方面可以保温，让行星盘保温，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更多有趣的天体在这个整个新的太阳系里面形成。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星系啊，也就是说那个中间的恒星也很年轻，它到底多年轻呢？
它其实在这个碳诞生的过程中啊，
嗯，
逐渐从尘埃云气形成往中间挤压出现了以后啊，
嗯，
那不过才不过50万年左右。
哦，比起这个几十亿、几百亿这个啊、哦，
对我们
没有没有几百亿了，也四十几亿嘛，是吧？
对，五十，我们就算太阳是50亿年吧。
嗯嗯，
50亿，10亿是10的9次方，
是
那50万年是10的4次方，哎、
嗯，
10的5次方，
是
有两个差1万倍啊。
对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年轻的恒星了。
简直是在育婴室里面的小 baby 哈、啊
嗯嗯，
跟那小熊猫差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充分的这个时间来慢慢观察了，是吧？
你要看它慢慢长大。
它可以对比成太阳系初期的50万年的那个状态吗？
怎么讲？大飞说你真问到了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了。
嗯，
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太阳系初期是不是能够对比了？
不能对比。
对，因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哈、啊、
嗯，
但是或许可以说那一般恒星形成的过程中早期的50万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啊啊啊
呀，
所以也差不多可以来猜想太阳系。
对对对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嗯、对对。
好，另外国外有照片啊，说是有4张海滨细照。你可以解释一下那照片，这个哪个是地球？好像很红，对不对？最近
哦，对对对，很漂亮啊！因为他们很有趣哈、啊。那如果说哪些恒星有3个视居的行星的话，就会很精彩。表面又有水啊，
嗯。
那进而在 Galaxy 667C，
对，
大写的 C，
第二个行星。
对对 ，Galaxy 667，那倒不是，这是大写的 C
哦，大写的。
它这是恒星本身的名字里面就有这个、
哦、
这个哈。我们刚刚讲克卜勒62啊、
嗯、
，Galaxy 581啊，这是以前我们说的。但是、
嗯，
你如果说这一个恒星它的行星有很多，其中有3颗落在视居区里面，
嗯，
应该有水的
啊，
那就是非这个 Galaxy 667C 莫属了。
嗯嗯，
哎，它很近的大顺兄，距离我们只有22光年了
啊、哦，比起刚才1200光年、460光年。就是近的多了哈。
对，你吃完饭3个步就到了，不是？它有6个以上的星，至少6个以上，目前看到6个哈。
嗯，
那3个位居市居区，所以一系走红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啊。
嗯哼，
那其实很好玩的是说，现在的898颗系外行星啊，比较确认的，
嗯、
那有100颗是在不远不近的位置，也就是市居区了。
哎，
所以其实呢，这个范围是很适合让它。形成水的嘛，液态水哈、啊。
嗯哼，
那科学家就真有趣，我觉得他们充满了创意啊，把地球上的海边落日，跟 Galaxy 667C 的 C E F，
嗯，
都做出来它的海边落日
啊哈、嗯，
他们的太阳稍微大一点，
是，
他们的海也弄个水，然后结合了我们地球上的水，然后旁边的话是说，能不能看出来哪一张4张图片哪一张是地球的落日？
啊不过我们现在在广播上看不见这个，
对对，可惜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只要打一个字眼，就说系外行星视居区，
好、
啊，
就可以看到这个。
对对对，就可以找到类似这样，会找到很多图像了。
嗯哼。
但是能做出4张海边落日的图，让大家猜猜看。尤其大锤兄，您注意到667C 的 C 跟 F 跟 E 哈、啊，
嗯，
那个太阳逐渐变小，
嗯，
是因为这几个恒星的这几个行星的位置越来越远。
啊，所以打这个 Galaxy 也可以嘛，对吧 ？Galaxy 667，然后大写的 C，
对对对对，
也可以啊。
大锤兄，您的网络使用是、
嗯、
真的是太厉害，不是 Galaxy， yeah， you're right， 667C，、
嗯、对吧？哈，
真的应该看看昨天我经过那个博物馆呐、
啊。啊，
那博物馆叫做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
Sherlock Holmes， 哦，你到那儿去了？你进去了没？楼上没有？
我经过进去了，绕了一圈出来，觉得还普普通通了。
你有没有上楼？你肯定没有上楼。
我上楼。
上有谋杀案现场，你不知道？
有，你都看过了哈。
我什么都晃了很半天，而且我还做了案子。
啊，对，这个现场就你造成的。
对对对对对。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8月27号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我们这个节目我从来没有报过啊，特别报一下，这个我是我过去的疏忽。每个礼拜六早上7点钟，欢迎孙维新馆长听他自己节目的重播。或者是王道环先生也可以听他自己节目的重播，是吧？
哦，这样子啊。
啊、
okay,
喜欢听自己声音的话，您就早上不要忘了。那我们的各位听友当然也听得到哈。礼拜六的早上七点。
礼拜六早上七点，好，又得早起了啊。
哎，那肯定的。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我相信所有的听友都会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外星人只在好莱坞电影里出现？对吧？这就没有到。虽然现在台湾也有很多这个关切外星生物啦，或者是这个 UFO 的协会啦，可是我们就是在一般的生活状态里面没有见过或没有听到过外星人的消息，怎么回事？
对，这个其实在1950年代啊，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学家费米就已经提出来了。
嗯，
他说到底外星人 where the hell 他们去哪里了啊？那如果说就我们现在所说地球是宇宙里唯一的一个生物出现地方的话，那就是电影里面说的 the waste of space 吧。
嗯，
但到底在哪里，如果他们在的话啊，曾经发展出星际交通工具来，不用到几千万年，你看我们几百年的发展，你就知道如果是给他们一两万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完全攻占我们的银河系，全攻略银河系啊。但是我们聆听了几十年的电波讯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做观察做搜寻啊，却真的没有找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是科学上验证过的。
嗯，
那如果说我们说地球文明是全银河系里最先进的，我想大川兄你也不太容易相信，是不
是？
是，
我也不相信。好莱坞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最落后的。
地球呢，如果说是整个银河里面2000-3000亿颗恒星旁边的行星里面唯一一个有生命的星球，
嗯，
又不是那么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讲系外行星讲了这么多了哈，
哎，
那这种环境，市区区的环境多得不得了，
嗯。
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些智能物种的发展出来后来一定产生智能物种？
嗯，
那智能物种进行到一定水准一定会自我毁灭吗？
嗯，来，
毁灭就是说你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跟人类从猿的一直发展出来大概在800-600万年以前直立行走，
嗯，
但真正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也不过就是10-20万年的时间啊。
是的，
这10-20万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通过核子武器、全球暖化、病毒过剩的人口，
嗯，
然后不小心政治领袖之间你不爽我，我不爽你，
来
就产生世界性的毁灭性的灾难，
或者是大家都很爽的时候不小心就来个福岛，每天300吨的水就流出来了，对吧？
对，就说你说如果有这样情况发生的话，那这个人类从出现一直到灭绝也不过才10-20万年的时间，
嗯，
这你摆在整个太阳系地球吧46亿年的时间，
是
跟其他比起来哈，这简直就是电光石火、白驹过隙啊！
嗯，
那你如果要这些白驹过隙的短时间，跟别的有智慧生物的短时间，要能够凑在同一个时期，
嗯，
彼此能够看得到对方，大家的文明还存在，
是
这才有意义。
嗯，
否则的话，大家出现瞬间毁灭，那也没有。但是可以想象说，如果它出现一段时间以后哈。那他有没有可能像地球人呢？实在无聊，把太空探测器送出去到各个大的名胜古迹去，留下来某某地球人到此一游的这个痕迹？
嗯，
也没有，
也没有，
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辨识他到此一游的标识呢？
也许他留下来，我们认不得。
对，你说孙悟空到五指山吧，那他们的讯号呢？我们也没办法解答吗？那是不是我们太微小、太不显眼？他们本身就像绿巨人浩克那个样子，根本就忽略了我们的存在啊。
嗯嗯，
但如果他从我们旁边过去，我们也应该知道的。那如果说外星人不跟我们说话，
嗯，
那我们也应该观察到他们的存在嘛。
我相信如果是外星人，他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就像我们自己如果碰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更落后和低等的生物，那当然我们也会想办法去留下某些痕迹了，对不对？
也是也是，而且像我们这样的生物，自然产生的生物啊，
嗯，
它就有两个特色，一个是不断的繁衍后代越来越多，
嗯，
另外一个向外扩张去攫取更多的资源。
这中间还有一个行为就是沟通，对不对？
哎，对对对，
就是起码就是想跟人沟通嘛。那
这
再怎么样不会不留下痕迹，所以看起来就是第一100%的毁灭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毁灭的很干净， 然后第二，这个也就来不及相互碰头。
对，沟通也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比较科技层次比较高的外星人，根本不屑于跟地球人沟通啊。
嗯，
地球人就是值得对象的消灭。
嗯，
就说你说繁衍跟向外扩张啊，似乎是生物自然产生的生物一个命定的两个任务。
嗯哼，
那所以为什么没有，然后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听到他们沟通的讯号？这一直是1950年代费米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大家觉得好奇的东西，到现在没有解答。
是，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说费米悖论是值得我们去想象的，尤其是第一点，就是人类会把自己搞得毁灭，或高等文明会把自己搞得毁灭，那是毫无疑问的，是吧？
对对，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地球了，
嗯嗯，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先回头珍惜地球吧，看能不能把自己撑到真正发现外星人存在的时候吧。
嗯嗯。另外，这个采集小行星样本这件事情，美国太空航太总署已经做了。
啊，对对对，大锤兄啊，所以刚刚讲那个人类到底外星生物存在不存在啊？
嗯，
是不是每一个行星旁边都有足够多的小行星，对它创造必然出现的毁灭？
嗯哼，
那现在我们讲说，在2016年，美国 NASA 会发射一个太空任务哈、啊，
嗯，
叫做 Osiris Rex，
嗯哼，
暴龙 ，Rex 怎么用暴龙
？Osiris， 嗯
，Yeah，Osiris 也是一个希腊的神祇嘛，然后再加个暴龙，真有趣哈、啊嗯。
对，
去做探测，那然后呢，到接近地球的101955那个小行星 RQ36 小行星啊。
嗯，
登陆去做样品采集了。
是，
那颗小行星的大小大概是500公尺
哦，
上次2月份袭击了俄罗斯的那个大小不过才15公尺，这个500公尺整个体积是3次方，它的能量是3次方的，
嗯，
撞下来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是，
但是像这样直径500公尺的小行星呢，按照过去的估计，每13万年会有一次撞地球。
嗯嗯，
那所以呢，现在 NASA 就决定选择了这样的一个500公尺的小行星啊、
嗯，
先把太空船送过去，然后降落在上面，
啊、哦、哈，
然后挖了样本带回来研究。
也就是说，这个将来会打到地球上的炮弹，先要被我们，审慎的去发现一下，是吧？是，就是知道它到底什么样的内容。
对，先挖过来看一下，到底密度多结实啊？
预计它是在2182年有1/1000的机会打到地球。
对，2182年看起来还早哈，但是我想大春兄的医药越来越发达，您一定可以活到那时候。
我相信我可以的，
我们就大伙一块儿吧，
待着
一块儿看。对对对，2023年会有资料回来。
2023年，哎，那至少这个资料会先让我们看到，好吧？
对对对对，也很有意思。对，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猜测到底这一颗小行星，它的质量呢？
现在很难哈、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猜测一个质量，必须向地球绕着太阳转
啊。
那地球这样转的周期跟远近大小呢，就会知道太阳有多重。
嗯嗯。
所以如果这个太空船飞到小行星旁边去绕着它转，马上就会知道这个小行星重力有多强
啊。对了，
那密度就知道了。
嗯哼，
对。
好，下一站木星 ，NASA 的朱诺号抵达了这个中心点了。
Yeah， 这个其实很不错。NASA 其实还是在花钱啊，
嗯，
把太空船陆续送出去。
哎，
那 Juno 本来也就是木星的名字，希腊神话里面的 Juno 的名字哈。
嗯、
那2011年八月就发射了，
嗯，
那现在已经走了14亿公里，大概在3年吧，
是
在3年接近一半了，可以到木星了。那这时候不是讲说10年之内想要登陆木星的卫星吗？
嗯，
我们讲的 Europa 欧罗巴那个卫星啊。这也是下一个任务，所以我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些陆陆续续的行星任务还在发射。
嗯，
NASA 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被下一代的那个太空望远镜所吃光。
嗯，哎，可是飞行了一半啊，说是要登陆木星的卫星，我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登陆木星的嘛，对不对？木星是不可能被登陆的。
对对，因为木星它就是一个气体的巨星啊。
嗯，
对对，
那可以进去嘛，对不对？
可以进去就出不来了。那个木星的重力是如此的强大
啊！那如果是进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进去的话，不知道。大春兄，您进去回来跟我说吧。不，它里面其实是大气层
啊，
也就是说，大气层呢， 从表面你看得到大气的地方一直往里面发展，它的密度是迅速增加的。
嗯，
所以如果你要针对那个地方撞进去的话，
嗯，
隔不了多久整个太空船会压扁的。
哦，它的压力会变得很大，重力会变得很大。
对，
但会有大到什么程度呢？
以前干过这事儿啊，就是它的重力，你越接近它重力越强，所以你是速度越来越快，加速对着中心冲进去啊，那产生的摩擦跟它本身大气层迅速增加的压力，很快就把整个太空船。
你这让我想起来 James Cameron 到了最深的海底马里亚纳海沟，好恐怖！我看到那段报道了，下一次我们找机会来谈谈啊，
好好好
玩命啊
！OK，
拜拜，
拜拜，拜拜。